今天合作取向治疗，在我的看法，这只是回应了我某些对话的感受，但是在基本功的探讨上面，他并没有琢磨很多。但是他相信每个案子在疗的过程里面，自我的能动性会跑出来，自己会自然疗愈那个心态。我是觉得有跟基本功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思考。然后好像目前也变成一个思潮，向宇宙下订单哦。看得到宇宙吗？宇宙在你心里啊。宇宙的扩张是来自于什么扩张？心智的扩张。心智不扩张，宇宙没办法扩张。所以心态决定太多东西了。像我昨天看那一部电影《基努·里维》啊，两个快要被那个机器人幻化的那个蝗虫，那金属的蝗虫吃掉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当我们危急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了。他也改变，人类也开始改了。有时候痛苦或负面的紧急性带来这种价值完成面向，你像那个有人讲说，负面的东西专注在什么，提醒你，让你的聚焦去稍微关注它，懂意思吗？所以负面的东西有太多想法，像刚刚我们讲疾病就有好几个不同角度的，讨爱、逃避责任、爱面子，很多很多。我们去研究艾滋病患的话，你会发现，当然这是健康之道里面塞斯坦的，有些人用艾滋病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同性恋者对异性恋者抗议。抗议是什么？你都没被吵过，我的西河林口创造一个病，西河林口竟然这么轻视我。有些流行病也是这样啊，流行病有时候也代表集体的声明在抗议啊，就是生活品质或政治问题那么重了，那生一个流行病来做一个抗议的表征啊，我化解了悲给你抗议，所以病好像也有抗议啊。同性恋者跟异性恋赛是从这个唯心的态度去看的啦，所以同性恋者假设随时都有感受到那种被忽视、被排斥的感觉的时候，就某个角度来看，艾滋病应该还会继续存续。当这个社会开始改变对这个看法，然后同性恋者本身跟社会的反抗程度或排斥程度没那么大，他的抗议方式就自然消除掉了。所以每一个人生病都有他心理上的理由，他没有心理上的理由，他就不会生病。皮肤病啊，你看你自己对皮肤什么感觉？有些人是把皮肤当成跟外在环境的接触，然后可能今天比如说上班了，然后他明明就是内向害羞的人，啊，结果找到的工作逼着他去应征啊，或者交际，那你会发现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皮肤病，来告诉他，他跟人在交际关系上，就是皮肤跟环境接触上出了点问题，这时候可能会生一些皮肤病。你懂我意思吗？就看你怎么去看待皮肤啊，不一样。有些人不会投射到皮肤啊，不要用固定标准去看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皮肤病都有他特别心灵上的理由去用它。你看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你叫她生皮肤病，那个根本不可能的事，她的皮肤会一直白皙下去，而且很嫩啊。但是她的冲突会投射到哪里？可能转到别的方向去，比如说发生车祸，脚踝受伤了，懂意思吗？或者撞击一下肚子淤血，因为别人看不到嘛，撞这边对她的信念来讲，她能接受啊，就藏起来而已啊。但是她不可能投射到一个可以侵犯到她爱美丽的那个信念，因为有些女生就是为了自己的美丽是不择手段的，那个核心信念是没办法侵犯的。羊哦，羊对你来讲是什么？有些东西想丢又丢不掉，你抓这个感觉，你就从那个症状本身去抓类似的感觉。羊是什么？连在那边抓又抓不掉啊，但是又想去抓它，你会发现就有一个很急躁的情绪，甩又甩不掉。所以春芳假设有发痒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他在讨爱了。 对啊，所以你们看到他对痒的感受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不需要有固定的标准，你自己从那个对应的去抓，问他什么感受，就会好，就会好。雅玲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他皮肤慢慢变好了，就是早期药你都没有办法，然后，他有很多复杂的念头，他那个自己整理下来，那可以写一本书了。我比较往乐观去看，就是那像小孩子一样被抓痒那种舒服的感受，他们不把它当成病啊，就看你们啊，对痒或者喵你们怎么去解释啊，啊你就是从这边去看，产生从外在的事件开始回到内心帮他对话。我今天谈的合作取向治疗，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站在案主创造他实相创造他经验的立场去帮他整理，而不是命令式支配性的控制性的告诉他就是这样，那个就是理性的标准，但你们一定要去挥洒一下这个感觉，心理上的理啊，他还是会给你，这个是我经验很深的，因为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有时候对话困进来了，怎么还到现在已经还搜寻不到，那突然间就会冒出来，那个我称作对话的启动啊，就是可不可以把对话那个第三者有一个观察者更大本体那个部分的感受连接进来，他随时都在看你，这个就是对话。我这整理的资料你们回去多看啊，你假设想要看详细一点的，你可以去张老师文化出版买一下合作取向治疗，他里面讲了很多例子啊，但是我习惯思考的人，所以我就把它摘要下来，他一样可以讲给你们听啊，用我自己的例子啊，那就是在那个，对啊，就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对我来讲，我是看到一个谈对话，哦，跟我的想法蛮适合的，所以看到的时候很爽。你像我看过一个日本学者写的书，他倾听里面，他教你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沉默。倾听也有很多很多东西啊，但是我都希望你们站在基本功的立场去看。好啊，下次我们来聊一下隐喻，应该提到结束没有关系吧，我们聊一下隐喻吧，我会把疾病希望的一些书抓出来啊，能够区隔成有为跟无为去聊，不用了啦，对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多看它啦，那个味道会出来，然后尽量跟基本功连结。我目前跟你们讲的都是单线式的在讲基本功，有一天我们来聊一下怎么交错应用。还有你们可不可以把赛斯描写裸手僵硬的那个资料带来，然后我们从那边来聊隐喻。没有，我之前不是要印一个个人实相本质吗，他讲到裸手僵硬的，你们把那个带过来，因为那里面讲了，我上次有 call 给你们的，我们就拿那个来讲一下隐喻吧，隐喻跟对应有太多东西要聊了，没有，那个聊完了，现在没有，我要从那里面去看，让你们怎么去聊隐喻啊。即使你讲到基本功熟了，这个态度只是一个参考态度而已，但是你会发现随时有资源，就是七个节奏你随时可以偏重哪一个，像你要偏重于唯心跟创造，你会教他你应该怎么想，但是教到最后你会发现不同调换之后你都会抓到他是什么心，有时候对应不需要讲出来了，你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可以直接跟他建议你应该怎么改，有些东西可以直接讲出来，就比如说他熟悉基本功了，你告诉他，然后你希望找到他的问题，然后讲出来之后他可能会哭了，这时候你就利用对应跟释放，他可能会比较清楚。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切觉察，你像那个叙事治疗在外化问题上面啊，他跟觉察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一个问题出来之后，他把它外化出来，然后拟人化，他用一个人的形容词去形容这个问题，比如说拜赛耶郎，你可以把它形容，然后慢慢描写它，你会发现你的问题突然间独立你之外了，你不是问题，你站在外面在解决它，这个就是外化问题。叙事治疗你们也可以参考看看，但有些东西是跟我的觉察连在一起的，你们都可以参考，因为我看很多书，我都有整理啊。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